斗，东西文化展开了一件钟情的爱恋。如今数以万计的传教士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让一件钟情的火花继续绽放。现代利玛窦，碧莎制作主持。
耶稣会是一个非常重视使命的团体。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丽莎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现代利玛窦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访问到耶稣会中华省会长詹德龙神父。詹神父好。
你好。
师父，我想在最近的两年啊，利玛窦旋风啊，不但席卷了两岸三地，甚至在意大利也很受到重视。
是。
因着利玛窦，我们知道东西两岸的文化不但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同时呢，利玛窦也把天主教会带进了中国。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我们耶稣会呢？这个利玛窦会士会做这么大的事业？
利玛窦一定是一个巨人哦。
嗯。
虽然我自己对他的生平啊有了解一些啦，不过不久以前我又看了一个新的利玛窦的传哦。
嗯。
意大利文的一个意大利的教授马切拉塔，就是他的出生地的一个教授写的，又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哦。他的传记啊，当然我们要记得这个人确实啊，他的天资啦，这是天主给他的智慧啦，天生的智慧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好像我们要谁都比不上他的，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了哦。不过除此之外啊，我看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天主也非常的保护他，因为很多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哦，就遇到挫折，无法克服的挫折，比方说疾病啊，好多比他年轻20岁的会士啊，跟着他在中国，然后来没多久就死掉啊，好几位是这样子。不过呢，我想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在他身上的是，他的确天主给了他很多的智慧了能力，可是他从小时候后来入了修会，一直非常努力发挥啊天主给他的那些大能动，所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是很大的一个榜样，还有鼓励啊，我这一次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有非常的就是喜欢呢，他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礼貌、中国做人的方式啊，特别在他接触的应该是比较就是一些官啦啊，一些知识分子，他很彻底的学会了啊。他们在那个领域里面呢，就是做人的方法，所以这样子就比较容易。他后来讲话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啊，他愿意传达的东西。
那当我们看到利玛窦的故事的时候呢、嗯，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呢，其实都很多小朋友啊，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孩子，很可能都认为利玛窦是个中国人。
嗯、
不会想到他是个意大利人啊、嗯、因为他在我们的历史是那么的举足轻重啊、
嗯。
我也想请教一下，当然耶稣会不是从利玛窦开始的、
嗯、
谈一下耶稣会怎么创立的。
当然耶稣会创立是在利玛窦之前不是很久了啊，差不多在他之前、嗯、 几十年而已啊。所以他是有比较直接的接了，可以说伊那爵还有圣方济的那个做会士的样子。他出生的那一年就是圣方济出世的那一年。
嗯。
所以当然是离我们学会创立的时候还蛮近的。所以这个我想是影响了他了。嗯。他入会的时候，其实耶稣会在不同的地区都已经在传教了，有的是到了美洲了，南美了，北美了，这个什么墨西哥了，那传教的方法各有不同。所以利玛窦呢，他所接受的一个服传的一个方法，不是他发明的，是他的掌上啊，一个范里安神父啊，叫 Valignano， 也是个意大利人。因为当时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已经到了澳门有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些会士呢非常的渴望能够进到中国，可是进不去。每一年呢，如同现在一样的，广州那边有个为商人的办的一个展览呢，对，那么他们也会趁着这个机会呢，跟商人一起进去。可是过了一个月，通通都要回到，大家都要回到澳门呢，他们申请留下来都不行。所以呢，过了不知道是十几二十年了，他们就放弃了，就在澳门生活，然后就。做澳门的牧灵工作，他们就一直觉得没有希望，一直到来了这个范里安做他们的会长，所以他完全改变了那个策略啊，所以他说我们第一个要学的是学中文
、
他们学的也是那个时候的普通话啊，学中文，学中国的礼貌，所以呢，立马都一到澳门，这个政策已经定了，而且是范里安叫他来。
嗯，
那范里安呢，在更早的时候是在罗马的初学院啊，我们这是入初学的地方，就服务了一段时间。那么他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他也看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所以呢，他就叫他过来。所以他来了呢，就立刻就叫他就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一到澳门就开始学普通话。那个团体那个时候的耶稣会在澳门的团体也不是很接受。因为他们觉得没希望啊，为什么要学？我说不学广东话，
不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对、
学普通话。
可是他就是，他也没有学太长的时间，他非常聪明啊，他记忆力非常好，所以几个月以后他已经可以谈话了啊，真的。所以后来他跟他比他早一点的另外一位也是意大利的神父，他们很特别，就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好像比较敏感度，对中国文化的敏感度特别高。
嗯，
所以呢，他们就也是去了广州，也去认识了那边的官了啊。后来呢，那个时候的那些官都发现了这些人不一样。啊，这些懂得我们啊，这些人是很友善的啊，是很愿意学习中国的啊。所以呢，就得到了留在中国的许可
啊、哦，
是这样开始啊。所以，可说这不是利玛窦一个人的光荣，可是他后来坚持到底这个策略啊，一直到最后他也能够到北京啊，然后再成立那边那个会院的为止，这样子。
嗯嗯。其实利玛窦随着耶稣会到了中国，我更好奇的是，詹神父怎么会到中国来传教？
这个我的故事比较不很精彩就是因为我入了修会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加拿大法语区的啊，魁北克的已经有几十年要派一些耶稣会士到中国大陆。
嗯，
那当我入会的时候是1960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也不可能去大陆。可是呢，我们有些本来在中国服务的神父们回来了，然后呢，1952年就有最早到台湾来住的耶稣会的会士当中， 也有一些加拿大的神父或者修士啊，像圣家堂现在有个欧修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来的，1952还是1953啊。所以呢，我入会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些耶稣会士在台湾，偶尔呢，他们有机会回到加拿大来跟我们那些年轻的会士谈一谈啊。那后来我在初学的时候，第二年就也是在祈祷的时候啊，就好像就发现天主要我去那个地方。他有一个好像是四旬期的时候了，一个以赛亚的那个一个经文啊，说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啊、会有水出来啊，有一半往东边，一半往那个西边。
嗯，
我说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水差不多都流到西方啊。那是不是应该多往东方那边去啊？那因为我们魁北克的神父修士是到中国或者台湾来，所以我就申请了，就通过了，就来了。那是1966。
1966年到现在哦，你在台湾住了
快45年了。
所以你算是台湾人。
我对台湾有一点了解了，不过还不敢说是台湾人，虽然我很喜欢台湾的。
OK， 所以你是加拿大的台湾人。那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你初期到台湾这个社会的印象，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它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台湾的社会啊，当然我记得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时候像电视刚开始啊。好像就黑白的一两个台嘛，这样子刚刚开始啊、
嗯。
那个时候在新竹学中文啊、
嗯，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骑脚踏车的啊。这个后来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快，
嗯，
越来越快。不过文化方面一直有保留啊。就是中国，就是没有非常明显的断掉文化的这个线啊。
嗯，
那这我想就是台湾的比较宝贵的一个地方。
好，从黑白电视到现在不但是彩色电视、啊、而且是卫星电视了啊。我想请教一下詹神父，在你看到的台湾天主教会的这个演变啊，40多年来它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最明显的有几点啊，一个是兵信徒教友在教会的角色有非常大的那个改变啊，也就是说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友兵信徒是很懂得这个信仰，是很愿意为这个信仰服务的。在他们的职业上面呢，当然也有是全世界的做复传的工作了。不过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那个教友，非常信仰很深的、很坚定的。另外呢，那像我自己有陪伴一个团体啊，大概从1977到现在嘛，啊，三十三年了，哦，
嗯。
那个时候他们刚大学毕业，现在呢他们要退休了哈。
还
有他们后来结婚啊，生孩子啊，我就看了他们的成长啊，这是都是兵信徒了，这是一个基督生活团了、啊，这是兵信徒。然后，我好几位本来不是教友，他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听道理啦、灵习啦，哦。当然也有一些后来就失踪了，那教友了、
嗯。
可是像我接触的这些，一直信仰一直在加深，而且可能是第一代的教友了，他有很叫人感动的啊。像我们很多时候有在分享啊，这个生活啦，碰到的困难啊，他们怎么处理这些生活中的困难呢、啊？很多次我觉得好深啊。所以我开这样的会议，平常我很少讲话，就是很欣赏他们的分享。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的教会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成熟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这是 目前台湾教会的情况啊。那目前耶稣会在台湾的情况呢？
耶稣会在台湾的情况，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自然的成长嘛，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会士，他们是没地方去的。那个时候
没地方去，为什么？
本来他们在中国啊，
是
他们在中国，然后被赶走啊，
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对啊，是他们从中国就被赶走，所以来了很多，大概40岁左右的，50岁左右的，已经有习惯传福音的，也知道怎么建立个教会的，或者在学校里面呢，在天主教学校里面教书，就是已经很有经验的，来了这么一批。蛮多的，大概100多个这样的人来，突然间就来了。当然这些充满着经验的人啊，他一开始传教就会效果会比较大。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比较穷啊，比较很多痛苦啊，所以很多人在寻找意义嘛，啊，也好像也不会在金钱那方面找意义，那个时候也没有金钱。好，所以他们很快的有些具体的结果了啊，不过那个是不可能一直继续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呢，那些本来在其他地方，特别在大陆工作的那些会士了，他们也老了，也走了啊。那么接他们的人数是比较少啊。不过像现在我们在台湾也还有100多位会士啊。当然好几位是90岁以上的啊，可是他们成立的团体还在啊，就是他们的学校啦，像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新市劳工中心，没有一个会是全世界在那边服务的，那主人也是位修女嘛，一个维修女啊，她有二三十位专任的工作人员，那他们承接了这个原来的一个古商界神父的，他是他发起的啊，就是他们办的比他好，他们是懂得本地的那个社会了，知道怎么处理问题啊，很注意原住民的，很注意劳工的，很注意外籍的这个劳工啊等等的，所以啊，我看这个非常好，那我们就有多少在支持嘛，继续在支持这样的一个组织。当然如果是一个堂区一个教堂，当然这个非要有神父不可了，一个学校不一定啊，社会工作不一定，可是堂区是非要有神父不可。那我们还是有几位很投入堂区工作的神父们啦，有的是在都市里面，像圣家堂啦，更新那个圣心堂啦，也有乡间的，像在新竹县的竹东，像竹东的天主堂啊，是非常那个竹东的天主堂啊，是相当了，看起来比较老的了，大概五十年的一个教堂了。可是如果你去那边的主日弥撒啊，是满满的，然后大概一半是客家人，一半是原住民，而且他们彼此啊很和谐，他们唱的唱歌可能有一半是原住民的，也有一半是那个是普通话或者客家话的，但是他们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啊，就是好，那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然后呢再往里面呢，那些山上的这些什么石垒啦，什么秀兰啦，就是很多很小地方的啊，可是这些都还那么有些修女在跟我们一起工作啦，有传教员来跟我们一起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说台湾比较边缘的啊，山里比较边缘的，那我们也在那边圣家堂啊，这不是边缘的，那个是
很
比较对，很热闹的，可能比较富有的一些教员在那边了，所以都有照顾到啊，是希望那些教堂的，无论是乡间的或者是都市的，也能够成为比较模范的一个堂区啊。